爱要用婚前协议来证明。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Dr. Phoebe， 如何测量一个人的价值？看看他是否知道好好的爱人。美国作家 Jennifer Winger， 小郭最近和论及婚嫁的男友大吵一架，原因在于男友想要小郭签下婚前协议，但小郭不肯，觉得这是为离婚做打算的行为。男方父母觉得家族留给男友一笔钱，哪天万一离婚，这笔钱不该拿去跟小郭分，觉得他一丁点也没付出半毫。男友的存款和赚钱能力也在小郭之上，全家族的人几乎都出马努力说服小郭签名。小郭的男友意味深长地说，爱我就签婚前协议书吧，这样我父母才不会觉得你是因为看上我的钱才跟我结婚。曾几何时，不是因为看上你的钱才嫁给你变得口说无凭，必须要用签婚前协议来证明。签下了，这条件绝对不会让小郭受益，而是会想设法巩固男方财产。不签，又仿佛自己真是看上那些许金钱才嫁给男友，可说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T 是我来自于医生世家的好朋友， T 的父母不但无条件资助他的大学和研究所学费，同时也在他结婚后火速替他在洛杉矶置产，全现金买房，房贷学贷皆无的他是许多人艳羡的对象。但 T 告诉我，家族因为弟弟的女朋友 Q 妹十分伤脑筋。Q 妹人长得非常清秀，身材好到没话说，整个人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小女人心态，在素食店打工，也不在乎一辈子就继续打工下去。T 的一家人几乎都是医师，除了弟弟，简称 T 弟以外，但 T 弟也十分优秀，名校毕业之余还是美国知名企业的会计师，薪水福利都相当优渥。T 告诉我，虽说家族的人都尊重 T 弟的选择，但大家总觉得两人经济条件实在太悬殊，让 T 弟一次萌生婚前协议的念头，觉得 Q 妹摆明了就是一辈子也不打算继续工作，既然这样，是不是应该用婚前协议来规范，好保障家里的财产。先来聊聊婚前协议 prenup 是什么。婚前协议是在结婚前签署的契约，讲述两人如果离婚状态下的资产分配、赡养费等细项。欲望城市里有一集讲到夏洛蒂面对精打细算的未来婆婆签署婚前协议的事宜，若有替家族生男孩则可以多拿多少钱，反之生女孩则没奖金拿，又或者如果婚姻维持越久，拿的钱越多。至于该拿多少，该怎么拿，全部都白纸黑字议价清楚写下来。签署之前双方都有权利讨价还价。换言之，在结婚前就先把离婚的情况预备好，以防离婚的时候一来一往的打离婚官司，多花一大堆的律师费。题外话，婚前协议不包括小孩监护权，这部分的另外在离婚后协调。虽说好莱坞明星或名人来说，婚前协议是个稀松平常的事情，比如金卡戴珊和老公离婚闹上版面时，几乎每一家新闻都特别注明两人已经签署婚前协议，能够相对迅速且和平的离婚，但这还是属于少数中的少数。对大部的深斗小民来说，即便美国的离婚率高达 50%， 根据哈佛法学院所做的调查发现，有 11% 的美国人觉得他们的婚姻有可能会结束，而仅有 5% 的人拥有婚前协议书。同时有 15% 离婚者觉得后悔当初没签署离婚协议。反之，绝大部分的美国人，约 62% 的人都觉得要求签署婚前协议对感情会造成负面的影响，甚至会有提高离婚的可能性。就如同亚洲人不爱随便谈论死这件事情，总觉得多说好像感到晦气，婚前协议书给人的观感就有点这样。 感觉说出口，就代表着你没有和对方一生一世的打算。我认为婚前协议点的纠结是在婚姻里面共同 vs 个人价值的拔河。我们往往渴望在婚姻里得到那一种超越名气头衔的爱与包容，但却鲜少有人愿意不顾一切地放下个人价值去成全他，而婚前协议就是抓住这个矛盾的心态。自私的我们会希望如果婚姻结束能够全身而退且毫发不伤，心碎了没关系，至少户头里的钱还是满的，也会让我们好过一点点。于是在走入我们的婚姻之前，厘清哪些是我的，哪些是你的，成为许多人签署婚前协议的一大原因。有意思的是，根据 CNBC 新闻的调查发现，对于千禧世代来说，似乎比他们的长辈更愿意签署婚前协议书。一方面，许多千禧世代的人见证自己父母的离异，以及其中离婚官司的酸楚和不易，想要签署协议书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大约 71% 的千禧世代会愿意为了升迁和工作暂缓结婚生子的计划。甚至很多时候，签署婚前协议不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财产，更是为了不让贵松松的学贷影响自己或是另一半。我的朋友小 L 在当护理师的时候，先生还在念医学院。小 L 于是直接把自己的学贷还光，然后摆明了先生医学院的学贷自己想办法，老娘一毛钱也不会帮忙出。另一对友人 S 姐和 S 姐夫则是不一样的做法。 S 姐是眼科验光师， S 姐夫则是念过法学院之后辍学转念医学院。两人都有学贷，但 S 姐夫的学贷利息比较高，因此要求已经在工作的 S 姐先帮忙还自己的那一部分。虽说最后当然也是摸摸鼻子帮姐夫还，但 S 姐也坦诚地告诉我，心里还真的有点心不甘情不愿。除了学贷是千禧世代会放进去婚前协议的点之外，华尔街日报也分享，其他非常潮的项目也包括宠物、社群媒体的 PO 文，以及人工试管的胚胎宝宝分配事宜。既然千禧世代延缓生小孩的计划，那么两人一起养的毛小孩归谁管的事先讲清楚。社群媒体的 PO 文在近年来也常常被放到婚前协议当中，比如两人离婚后是否能公开 PO 文也必须先约法三章。时代杂志曾经有案例是，如果胆敢未经同意就放另一半的不雅照，则必须开罚$50,000的例子。而人工受孕的胚胎，这更实是令我觉得心有戚戚焉。还记得我和 C 当初在史丹佛大学不孕症专科接受治疗的时候，医生在进行手术前拿了一叠重的可以拿去当门挡的纸张进来。我们花了一整个小时和医生讨论一个又一个类似婚前协议的内容。比如，如果其中一人死亡，胚胎宝宝归谁管理？如果两人都过世，胚胎该如何处置？如果你们的婚姻瓦解，胚胎该归谁？我当下问医师，能不能一人一半？假设有6颗胚胎，一人拿3颗的概念。XD 医生说不行，他说把胚胎想象是一台车子，不能把车子拆成两半。我觉得医疗中心这样精细的未雨绸缪是对的，也免去许多日后节外生枝的画面，避免若夫妻两人不在世，婆婆打算偷偷把胚胎领出来找代理孕母延续香火的故事，这是医师亲口举的案例。另一方面来说，婚前协议不适用于所有人。先不说婚前协议往往也被建议必须双方都请律师才有适当且能约束的法律效应，是一笔多的开销。另一方面，我就认识不少的夫妻，从结婚那一刻起，就没想过划分你的还是我的，全部都是我们的， 他们不轻易把离婚看作选项的态度，也帮助他们埋头去处理许多婚姻中不易的问题。除此之外，婚前协议的条约是现在，但人生路长，能发生的变数多而又多。美国当红喜剧演员 Ali Wong 就谈及他意外成为养家活口的成员，我以为我会是比较闲的那一个，毕竟我先生从哈佛商学院毕业，而我从 Auckland 大学毕业，主修民族研究 Ethnic Studies。 民族研究就是你把所有的问题都怪罪到白人的头上，不是一个能让你致富的主修。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会成为赚钱养家的那一个，所以他的家人逼我签婚前协议书。可如今的后果就是，倘若我们今天真的离婚，他们的儿子将彻底完蛋。在我看来，婚前协议不是重点。两人在踏入婚姻中是否对于个人和共同有共识？是否觉得的存款或贷款该分开管理？又或者是否觉得婚姻中还该保留一些你的和我的部分？这些都是每对伴侣必须诚实面对，且最好在结婚前就好好谈论的话题。你觉得如果你今天单身，会考虑签署婚前协议吗？留言来告诉我吧。